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前面几集啊，星源分享了亲戚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呢原本应该是互相扶持的家庭。星源前面几集当中跟大家分享几个关键词嘛，就是亲人之间的嫉妒，互相的偏袒，或者是那些无相关的亲戚对你指手画脚方面的语言暴力。那这些情况其实我会觉得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健康的家庭不应该有这些东西。但是呢当我自己跟一些弟兄分享和讲述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说是东亚撞上，因为它的共性太大，大家经历的这些问题呢太多了。我不知道严，你会觉得说中国国内很多人的家庭当中有这些状况，那你可能从小离家，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夸张，有些不可思议的感觉？
我想这些情况因为我有在做家庭事工，所以了解到说国内不同文化还有家庭里面的影响本来就是存在的。那我想这个创伤呢不单单只是在东亚，你说在西亚对不对？那些在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是否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上一辈的人做了什么事情？那本来我们人就是有罪嘛，那就像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的罪，所以说这个罪呢一直传流到后代，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有这个罪在我们的生命，这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实。
所以加上你补充的这部分信息，说不仅仅是东亚都有，我觉得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我看起来好像的这些事情为什么都是我在经历，或者是我熟悉的亲戚朋友这个家庭都是这样，我们会在头脑当中呢经常会想象一个说所谓的父慈子孝啊，或者说是如果我的父亲母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那同时呢他也能够理解晚辈的需要，从小呢怎么照顾我，爷爷奶奶也是通情达理的这样的人，那我的家庭该是多么的和谐美满，多么的幸福。我经常会畅想着这样的一个图景，但你发现呢这样的家庭应该是极少数的，就是完全健康的没有任何纷争和问题，能够彼此扶持的这样的家庭是极少数的。那同样的，如果说当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去看呢，其实也是这样。在圣经当中，我们的天路难行客很多我们要效法的榜样，你会发现他的家庭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说找到一个是完全健康的家庭。但同样我们也会发现呢，在圣经当中的这些人物的身上，有的人可能真的就因为家庭的纷争或者说亲兄弟之间的迫害离开了本地，但你会发现呢后面啊，神真的是把这些事情转化成了对于他们的祝福。尤其是约瑟，哪怕说因为受到了父亲的恩待又引发了兄弟之间的记恨，他跑到了其他的地方，跑到了埃及，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因为有前面的这些事情啊，反而约瑟呢就成为了一个很不错的领袖，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地，成为了神重用的人。当我们聊到这些，当然最后我想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啊。前面我们说面对亲人之间各种各样的不公，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最后呢回到的落点都是说希望我们自己是有怜悯像神的样式，同时呢又有恩慈，我们依然还是要为对方去祷告。所以我们回到一个话题上，我们如何尽可能的在这种家庭亲友的环境当中能够既有服侍的爱心，但是呢又能够保证说我的信仰不受威胁，成为神眼中的那个应该成为的样式。
那当我们回到上帝创造亚当跟夏娃的第一个命令呢，就是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前面的这个部分呢，人要离开父母，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的，因为本来两个人要合一就很难的，但是如果你要十个人合一，你要二十个人合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现在那个不切实际的期待，想说啊，为什么他都是这样子呢？我是不是讲什么话就能够扭转我叔叔阿姨的想法呢？我是不是能够做什么事情，我的父母亲就能够完全改变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我想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说星原每次说我要回家见亲人或者见谁的时候，我都要做一番心理建设，说我要怎么样，或者是包括我们春节期间播的说希望我们如果按照新春八福当中的一些做法去尽可能抓住机会。但你真正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每一次都会面对新的状况，每一次都会有一些让自己心里非常崩溃的事情。
但是你有一个好处，是因为你住的离他们很远，所以你每年需要面对的这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一个星期，不是吗？
对，
所以你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做心理建设。但是如果你人就住在那个当中，对，我想心理建设是很难建的，你就在当中嘛，每天受到言语的攻击，这种压力呢是无所不在的。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人需要去独立。如果我们结婚了，我们要跟另外一半来合一，而不是我们牵累到原生家庭，我们跟公公婆婆住或者跟自己的父母亲住，因为大家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之间的张力之间的摩擦呢是不可能解决的，是这是不可能完美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的命令就是我们人要独立，我们要离开父母，我们要与妻子联合，我们要自己去寻求生命之恩，而不是陷在过去的那个困境当中。
对，那所以呢，最开始这个教导其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以算是一个比较终极的答案了。那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很多的80后、90后甚至是00后，有很多人就宁愿可能我自己在外边，或者是我跟家里的夫妻二人在外边，可能过的生活还不如在家乡好，可能呢工作辛苦，可能吃住方面也会差一些，但是呢大家宁愿说我做这样的选择，我也不愿意去掺和到或者是呢跑到这个所谓的东亚创伤的这个怪圈当中，整天的跟他们白头纷争。尽管说你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也会绞尽脑汁的想怎么样更好，但最好的方法呢，真的就当我们回到最开始神给我们的教导和原则上来的时候呢，真的可能代际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就是需要我们自己重新的独立出来，在外面有自己的家庭。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不要把这些纷争啊、嫉妒啊、不该有的这种关系再延续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尤其是呢你再让自己的下一代、你自己的孩子再经历这些，就完全没有必要。
那像我提到自己的家庭呢，其实虽然说我们是信主的，但是我的父母亲还有我的公公婆婆他们都是不信主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呢，每当我们回去跟他们见面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当中就会有很多的张力，
时间不能长。
对，我必须要说前面几天呢是有一个蜜月期，因为毕竟他们很久都没有看到孙子孙女，对不对？大家都可以耐心还够，但是当人的耐心不够的时候呢，自己的情绪还有之间的纷争就会常常出来。所以像我们今年暑假呢，我们也会回去跟双方父母见面，但是我们现在的打算呢，我们大家一起约好在外面玩，知道吗？我们就几天的时间，那因为大家玩嘛，所以玩的时候大家就不会去注重这些柴米油盐酱醋啊，说你什么我不喜欢吃什么，你对厨房干净整洁的标准是什么，我的不一样，因为这些事情呢没有办法妥协的，因为大家生活的方式就是不一样嘛。但是当大家出去外面玩的时候，你就吃外面的，你就在玩外面的，所以大家的目光去享受，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样子的方式呢，其实能够让我们更着重于这些关系的建立，能够有机会跟他们有健康的交谈，而不是当大家在一个同一个屋檐下面要待那么久的时间呢，那当中就会有很多的纷争。所以像我跟我太太，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其实我们回去之后呢，我们还是会清楚表达我们的界限，是管理孩子任何我们家的事情是我跟我太太决定，你们父母亲要做的事情呢，就只是单单的来宠孙子来宠孙女，那至于任何的决定呢，是我跟我太太自己会做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既同时呢说表示了我对于亲人对于一些长辈的尊重，同时有一些交流的机会，但是呢我尽可能的就避免矛盾。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南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所以我想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 每个父母亲的他的性格呀，他喜好的东西也不一样。我想我们在这方面呢，可以不断的去探索，也是同样的把这件事交托在神的面前，在祷告当中去纪念，说我怎么样尽可能的说我表达对于这些亲人的敬意，让他们希望能够过得更好，但同时真的是彼此之间能有一些界限，不要干涉我自己个人的选择和信仰，尤其是不要干涉到孩子或者是子女教育方面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而且当中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探索的话题啊。所以说我们从东亚创伤的这个词汇开始，看到了嫉妒，看到偏袒啊，言语暴力。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可能的去保持界限的方法。我们也提到了圣经当中最一开始其实已经交代了，就妻二人要成为一体，离开父母。我想这里边不仅仅是离开父母，也包括我们中国一直以来的这种亲人的文化，可能更加的要保持距离。那我想这四集当然没有办法说把所有的问题都说清楚，这可能是我们去反思我们的现状，或者是也包括治愈我们自己的一个起点而已。无论如何，希望每一位正在听到节目的兄弟们，我们能够带着神的爱，带着信仰当中所指示给我们的方式，在破碎的关系当中成为一个去修补这个裂缝的光。这也是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在亲人关系当中做光做盐的一个方法。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跟亲人之间有一些不知道如何解的矛盾，或者是你在应对这些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亲人之间的关系上呢，有一些特别的方法，也真希望能够来信分享给我们，也能够给深陷其中的弟兄们去支支招。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yangyou.net。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寻求